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就任首日签署17多项行政命令，包括重返气候变化巴黎协定。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随后立即发表声明，热烈欢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这一措施，并期待美国在全球气候行动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巴黎协定缔约方将于今年11月召开的第26届气候变化大会上提交更新的国家自主承诺。联合国期待着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在新冠大流行后实现绿色复苏愿景的推动下做出雄心勃勃的承诺。请听张丽的报道。
1月20日，美国新任总统拜登在就职演说中明确表示，解决气候危机是一个优先事项，并指出地球本身发出了生存的呼声，这种呼声再也绝望不过或清晰不过了。2017年6月，前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停止履行奥巴马政府于2025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 26% 至 28% 的承诺，并停止向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提供捐助。特朗普指出，美国将寻求磋商，以按照对美国公平的条件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或达成全新的协定。这一决定于去年11月生效。在新总统拜登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了声明。
继2019年气候行动峰会之后，产生全球一半碳污染的国家承诺保持碳中和。美国政府回归巴黎协定的承诺使这一数字达到2/3，但我们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期待美国发挥领导作用，加快全球实现净零排放的努力，包括在今年晚些时候在格拉斯哥举行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届缔约方会议之前，提出一项包括雄心勃勃的2030目标和气候融资在内的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承诺。我将致力于与拜登总统和其他领导人密切合作，克服气候紧急情况，实现更好的恢复。
2015年12月12日，历经一波三折的艰苦谈判，来自195个国家的代表通过了巴黎协定。协定在总体目标、责任区分、资金、技术等多个核心问题上取得进展，被认为是气候谈判过程中历史性的转折点。当届的气候变化大会主席、法国外交部长法比尤斯在协定通过后发言时一度哽咽。
如果没人反对，我宣布决议正式通过。巴黎协定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大飞跃，将让每一个国家和谈判集团的代表可以昂着头回家。集体的努力比个人的努力更加重要。面对历史，我们的责任重大。
巴黎协定是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定，旨在到本世纪末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两摄氏度以内，同时寻求措施将气温升幅进一步限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190个缔约方批准了这一协定。联合国于2019年举行了最高级别的气候行动峰会以提振雄心，并于2020年12月12日在巴黎协定通过五周年之际再次召开气候雄心峰会，呼吁各国进入气候紧急状态，旨在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 45%， 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本月25日，联合国还召开了气候适应峰会，呼吁各国加紧提升针对适应气候变化的公共和私人融资，加速推进适应项目的实施，以便从新冠大流行中实现具有气候抵御力的复苏。应该强调的是，各国在如何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方面有很多选择，这可能涉及立法、财政激励措施或税收政策，以促进减少排放的活动。例如，各国可以决定通过税收或建立碳交易系统来为碳定价。那么，多年来，全球在履行巴黎协定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Around the world, governments, businesses, and citizens are mobilizing to confront the climate crisis.
在世界各地，政府、企业和公民正在动员起来应对气候危机。 挪威议会投票决定该国主权财富基金在化石燃料领域的投资撤出，这是全球最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价值10,000亿美元。许多国家，从智利到芬兰，从英国到马绍尔群岛，都有具体和可信的计划，到本世纪中叶实现碳中和。还有许多其他国家，从埃塞俄比亚到新西兰，再到斐济到巴基斯坦，正在种植数以亿计的树木，以扭转森林砍伐，加强气候适应力，并从大气中清除二氧化碳。信用评级机构正在努力更好地评估普遍的气候干扰危险。更多的银行和金融机构正在财务决策中对碳风险进行定价。代表世界近一半投资资本约34万亿美元的资产管理公司要求采取紧急气候行动，逐步取消煤电和化石燃料补贴，并进行强有力的碳定价。世界各地的领先企业也意识到，尽早从灰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将带来竞争优势，而推迟这么做将会导致巨额亏损。
正如古特雷斯秘书长所说，全球在抗击气候变化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20年，北极多地出现破纪录高温，全球80%的能源仍依赖化石燃料燃烧。飓风、洪灾等极端天气越发频繁，造成的流离失所规模甚至是冲突的几倍。2020年席卷全球的新冠大流行，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灾难，但也许是气候行动的契机。联合国环境署近期发布的排放差距报告指出，在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2020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有所下降，疫情后的绿色复苏有望推动全球在当前预测的2030年排放量基础上减排25%。实施绿色复苏将助力全球实现2摄氏度控温目标的几率达66%。报告指出，一个重大而令人鼓舞的进展是，致力于在本世纪中叶前实现近零排放目标的国家越来越多。截至目前，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达51%的126个国家已通过、宣布或正在考虑实现近零目标，但相关努力仍不足以实现将气温升幅限制在1.5摄氏度的目标。与此同时，另一份报告指出，新冠大流行预计会对各国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造成冲击。气候适应专家、气候适应差距报告作者亨利·诺伊菲尔德表示，新冠大流行本应使政府能够更多地利用绿色技术实现更好的恢复，但到目前为止尚无证据表明这将成为现实。各国目前在气候适应的规划方面仍然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的融资方面。
When we talk about adaptation, we're talking about a processthat is related to responding to climate change to lower climate risks. Ultimately, we do that to reduce the risk we are exposed to or are expected to be exposed to in the future.
气候适应是巴黎协定的关键支柱之一，旨在通过提高各国各社区承受气候冲击和影响的能力，减少其应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2020年是如此奇怪的一年。短期来看，新冠疫情对气候适应造成的影响是，人民和政府需要立即解决健康危机。这意味着关注重点从气候变化方面转向减少生命和经济损失。长期来看，新冠将对气候应对、适应以及减缓造成一些真实的影响，因为私营部门将对气候适应做出更少的投资，这尤其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真正的问题。这些国家往往受疫情影响更大，应对危机的能力有限，因此经济下滑造成的长期的全球融资问题将导致发展中国家陷入更大的困境。
More difficult in the longer term future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globally, then we will see that developing countries will struggle more.
2016年9月3日，中美两国在杭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前夕，正式联合批准巴黎协定。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称之为中美迈出的历史性一步，占全球碳排放39%的国家已经为此负责。中国在国家自主贡献中提出将于2030年左右使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实现。在第75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强调，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代表了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大方向，中国将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曾亲身参与巴黎协定谈判的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谢振华曾在联合国新闻的专访中指出，美国应在气候变化领域发挥领导力，中美两国的合作对于抗击气候变化至关重要。
美国是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呢，它应该发挥领导力的作用，所以在达成巴黎协定这个过程当中，中美进行了非常好的合作，所以应该说我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边，两国元首发表了四个联合声明，说每个联合声明在巴黎协定的达成、签署、生效和实施的过程当中，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为巴黎协定的这个最后的生效呢，两国做出了很非常大的贡献，重要的贡献。所以应该说，我们希望在气候变化这个领域呢，美国应该继续跟各国进行合作，共同来推动这个进程。所以我相信，一个这个明智的一个政治领导人、一个政府，应该顺应历史发展的这种潮流，要在这个发展的这个现在这个绿色低碳发展，这是个大的趋势、大的潮流，还是应该顺应这个潮流，这个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努力，发挥这个重要的领导作用。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非常希望这个美国政府、美国人民能够跟全球各国人民一起来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来进一步的采取合作。我们非常希望和美国在这个领域继续来那个开展合作。我们过去不光是开展政策对话，推动这个多边进程，我们还在九个优先领域开展了务实合作，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双方都有好处，对全球有好处的是为什么不做呢？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来继续努力，来做好这项工作。
随着美国回归巴黎协定，国际社会在气候合作方面将制定哪些更具雄心的目标，做出哪些更有力的承诺，以从新冠大流行中更绿色的复苏，让我们拭目以待。张丽，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